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国立台湾图书馆的亲子资料中心，那还有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叫做台湾绘本创生基地。诶，什么是台湾绘本创生基地呢？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国立台湾图书馆的亲子资料中心的蔡金怡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怎么样使用这个很多亲子家庭最爱的这个绘本乐园。让我们来欢迎金怡，那请金怡为我们听众问个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图书馆亲子资料中心的静怡，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国台图的亲子资料中心。
这个亲子资料中心哦，哇，我听说它很特别，它居然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而且在2022年那三月经过一年的整修重新开放，哇，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整修的主要的一些内容跟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大家一定是想，图书馆员为什么要自己这么辛苦，平常工作很多了，还要再去弄这样一个整修计划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很隐形的，但是常常来的小客人，他们就是在我们附近国小的特殊教育班的小朋友。那过去呢，亲子资料中心的楼下其实是密集书库。什么叫密集书库？就是它其实只有图书馆员可以进去，是一个秘密的空间，所以我们的电梯是不能到楼下去的。
是。
那每一次呢，他们过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是有坐轮椅啊，拿助行器啊，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那因为为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小客人们，我们就去争取了一个计划，改装了这个空间，然后把电梯整个打开。那在设计的过程中呢，除了跟设计师讨论，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绘本作家一起参与，怎么让这个空间变得更明亮。那最最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希望让这些小客人们，还有很多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来，还有一些怀孕的妈妈们，对他们来说，这个空间除了更明亮，设备更好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方便使用这个空间，这样。
我觉得很棒哈，就是真的是，通过改造哈，可以友善的去亲近每一个读者哈，特别是小读者。我想问一下哈，除了这个硬体设施哈，听说这个台湾绘本创生基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哈，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资料中心里面有很多本土的绘本作家的创作哈，你可不可以连带分享一下？
这个计划呢，其实刚刚其实在讲整修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我们在大概105年开始就有跟台湾非常多的很优秀的绘本作家合作，然后透过这次的整修，我们也把他们邀请进来一起参与，除了在颜色的一些考量之外，家具啊、设备啊。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像我们自己小时候也常常看很多日本跟美国这些很棒的绘本作家的作品，可是呢，这几年在国外已经陆陆续续都可以听到台湾非常多、非常多的绘本作家都已经拿到像有插画界奥斯卡奖的波隆纳插画奖这些作品，他们在国外拿奖了，回到台湾之后呢，希望可以有一个很稳定、很多的空、很棒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展示他们的作品。所以透过这次的整修，我们也邀请进来，把整个馆舍，我们其实亲子资料中心是一个3层楼的建筑，那我们也在 B1 开始到2楼，也把这个未来这个展示的空间一起考量进去。在申请的时候，我们也希望除了展览之外，还有每个月的一个讲座，还有绘本作家的培力营。我们也办了很多像文创品的设计，这个会慢慢陆续让听众看到，如果有机会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也会看到我们的展示。 回归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的台湾很棒的绘本作家跟作品。
欸，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计划，为本土作家绘本作家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base。请问一下您认为 这样的计划对于孩子们或者对于台湾文化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其实我们重新开完之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绘本作家来换展。那如果有机会其实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的话，可以看到说，诶，每个月的作家风格其实也都非常不一样。那这个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透过他们这些作品的视角啊，其实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会拿到这么多的国际的奖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不一样的很多元丰富的风格，其实也可以让来到国台图的这些大朋友跟小朋友们，其实可以很尽情的去欣赏艺术作品的很多不一样的面向。
是，
还有过去呢，我们也其实也听过一位非常知名的绘本作家，他在前几年被邀请去意大利波罗纳插画展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家人们到附近的意大利的书店去参观的时候，回来还特地跟我说，哦，我印象超深刻的，他们的绘本作品其实是跟他们的艺术美术书是放在一起在书架上的，不像好像在台湾还是会有一个观念，好像绘本只有小朋友可以看。那我们透过这几个月这样子将近一年多的展览啊，其实也非常多隐藏的读者也会来，然后有一些是童书的部落客，也有一些是设计师，那他们自己也默默的来看展之后呢，回去还留言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因为像国字图一样，有非常多的公共图书馆的优势是都是坐落在社区，那透过这些就在你家旁边的一个图书馆，它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非常有高水准的艺术的展。那也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图书馆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平台，然后也回应到刚刚绘本作家说的这一段很重要，就是艺术其实要落实于生活，然后让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可以在生活中就可以开始培养美感。我觉得这也是不只是国台图，也是很多图书馆的馆员都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是，的确要鼓励这个本土的创作的原创绘本，对于我们很多图书馆或是对于很多的亲子家庭读者也都很重要。那真的是期待透过原创绘本，我们可以去认识作者，然后跟作者交流，然后透过绘本其实可以认识到各个生活的各个面向。那过去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也曾经策划了一个叫做原创绘本大解密的一个巡回展。那这个巡回展它其实是也是跟国台图的精神很类似，就是它串联14家的特色的出版童书的出版社，然后邀请作家还有插画家还有编辑一起去把这个开箱解密一下这个图画书绘本这个创作背后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说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发现绘本的乐趣。那可不可以也再请静怡再进一步介绍说您跟这个绘本的作家的一个合作，因为好像很多的空间这个改造的一开始其实您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有一些地方是都有邀请绘本作家，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几个点，那让我们的可能大小读者也许到了这个亲子资料中心可以去寻找一下他能不能发现在里面有一些可能他可以在绘本当中对应的一些线索呢？
好的，像我先提一下刚刚有讲到整修的这一块，我们在 B1 的中文绘本区跟外文绘本区其实就留了两块非常大的墙面，是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邀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绘本作家刘旭公跟陈佑林进来。
是，
那当初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希望过去比较早年大家印象中的好像会用大图输出的方式去装饰墙面的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透过绘本作家在进来的时候在空间直接作画，那这个方式而且不是从他绘本原有的作品，是为了这个空间重新去做一个设计一个墙面的作品，然后直接在墙上作画，所以他们进来画画的时候空间其实背面都是赢家，可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在作画的时候想到的是未来小朋友进到这个空间以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墙面，如何吸引他们，颜色怎么样去设计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绘本作家自己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风格跟设计的那个理念，像我们做最近刚完成的那个让世界更美好的这个案子，也是跟天域永续基金会合作的，也是 透过绘本作家吴行止设计的那个 logo 跟主视觉，他设计了一个以地球为核心，那怎么样去骑着这个用书本改装这个车灯的这个 image 去想象，然后怎么样去让世界更美好。然后后来我们自己也去申请了 3D 电影机啊，然后馆员就自己去做把它立体化，然后作家看到的时候也超惊喜，说哇原来这个对。那后来我们今年其实也会去另外五个阅读角去推这一系列的书的时候，也被要求说，哎，那你们那个就是这个很可爱 logo 要做给我们，就是我们做的脚踏车做的。对，那其实推动阅读角这件事情，它就不会只有在国台图开花，它也会到像花莲啊、台中也有台中图，然后还有到高雄，就不同的地方去，都会让这些理念还会再延伸，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是。
那还有，如果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分享一点点小花絮，是我们过去也在预设说，好像来看展的时候还是会以亲子为主。那像今年六月刚办过的猫语的十年创作展，就发现说好像快结束展览的前一个月，前一个礼拜开始出现了一群大人，然后没有带小孩，就默默跑来柜台说我要盖章，我要看猫语的展。然后来经过了三四天之后，就问他们，哎，你们到底是怎么看到这个讯息的？才发现原来有一个隐藏的在 FB 上面的一个，他们是印章爱好者社团。然后每一个来都是因为猫语自己为了这个展览制作了四个，就是他自己的在现场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刻那个木头印章。所以他们这个讯息就有透过这个绘本的这个展览，然后延伸到 FB， 就是透过社群媒体有延伸到其他的社群去，然后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来看展的人会不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些大小朋友而已，
是
这样。
是，哇，真的很有趣哈，就是每一个展览哈都有我们可以去体验，或者是你可以去亲自去探索的空间哈。那
是
我想当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可能很多听众很想要到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走一走哈。那可不可以请静怡也提供给我们一些旅行上的建议？假设我们要到那边的话，要怎么去搭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游程呢？
好哦，因为台湾图书馆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就离永安市场站的捷运站非常近，我们坐落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公园。那大家如果进到这个空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绿意啊。我们也把整个公园的景都纳入来这个设计里面。可是呢，从步行的空间，其实从这个图书馆往外，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像小小书房。还有绿书店，还有大家比较听得到就是灿烂书店，东南亚的这个主题书店，这些独立书店都非常有特色。然后他们也是跟我们自己合作过的绘本作家也常常会有一些展在那边，然后也几乎大家在这些小巷弄里面就可以找到一些很意外的惊喜。然后包括两年前在疫情期间成立的吉文社，也是有两个年轻人去成立的。那我觉得在中永和，因为毕竟双北它是一个我觉得文青很多，那这些其实也是将来会有很有可能就是跟图书馆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合作。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除了看吃美食看美景之外，也可以到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书店去走走。
谢谢这个静怡哈，哇，带给我们一个这个文青走读的一个路线哈。我们可以走读这样像小小书房、灿烂时光、绿书店、吉文社这样的一个特色的独立书店哈。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您可以进到这个亲子治疗中心打开这个绘本创生基地哈，你就看到说哇，里面有很多展览都是大小朋友都可以很近距离，可以很自然去找到一个角落好好去体验哈。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静怡，那欢迎大家哈，如果民众有兴趣的话，那记得要去之前要先搜寻一下台湾国立台湾图书馆的这个官网以及脸书，好，那你就可以参与这个当季的活动。那谢谢您，谢谢静怡的，
谢谢大家，
谢谢
东明，谢谢，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